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对于 Fellatio 教会的认识，最早最早得到启蒙的乃这班弟兄们，所以这班弟兄们他们常常用 Fellatio 来讲彼此相爱。所以那个时候 Fellatio 这个词呢，是从英国后来又回到美国，回到德国，回到德国去，因为后来这个李迪的姊妹的东西呢，又翻成德文。所以德国的敬虔派他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在英国有一班人和我们看法各方面经历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得着他们的书，那么得着他们的书，那么这些人他也许也看过谁，也看过波密的书，但看不大懂，但是看李迪的书呢反而看得懂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起头是波密德文的书翻成英文到了英国，所以才有一般人醒过来了，然后就变成贵格会的人，很基础的。那么但是呢，结果呢，这个李迪姊妹所看见的结果就把它写成书，写成书以后呢，然后就传回了德国。所以德国其实都是同样一个源头，肥水不流外人，流来流去就流回原来去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敬虔派弟兄怎么跟英国弟兄有交通，他们常常说，我们愿意走在菲勒切菲这条路上，弟兄彼此相爱。所以讲到菲勒切菲教会的光景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真正讲到他应验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就是说，特别到了敬虔派，他们在彼此有交，他们说我们不过是弟兄，那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菲勒切菲会是叫做 Philadelphia Society， 他们从来不称自己是教会，没有的。他们觉得我们是为着主要回来以前，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是为着这个来预备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也是历史上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些很明显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分别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这个就在那条线的。那条线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现在把它综合一下，我们就清楚了啊，就是说主在英国为主，英国安利干会，结果神就兴起了新教徒、贵格会还有自理会的弟兄们。那么贵格会也好，自理会也好，还有一部分敬虔派的，包括新兴道夫摩尔维亚教会，还有包括这个。后来的在美国的弟兄教会 The Brethren Church， 如果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些人按理来讲应该仍旧在神路德会里面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出来了呢？就是因为是属灵里面，意思说这些人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愿意穿着白衣与主同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很重要的问题，那么到底这个谁对谁不对啊？你可以明明还到底谁是分裂，谁是分出来的？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主在启示录第三章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你记得吗？这个白衣人有个特点是什么？白衣人有个特点，主明明在那里讲什么呢？讲就是说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那么这个污秽的来源有两种，一个是属灵，一个是世界的污秽，还有一个肉体的污秽。所以属灵的人，或者说那些敬虔派的人，他们绝对不肯什么，不肯受肉体的污染，不肯受外面的污染，这个很清楚。那么这个所谓崇敬派的地方怎么，他们绝对不肯受世界的污染。所以既然不肯受污染，你当然有分别。所以你可以很清楚，崇敬派很自然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敬虔派的人，他们很自然的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所以第一，他们的良心，他们所以分开，那为什么不是分裂呢？因为他们的分开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？是乃是让十字架在他身上除去肉体，让十字架在身上除去世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不因为这个缘故就变成特别的人。他这些人白衣人不是独断独行，这些白衣人是与神同，与主同行。所以有的人一做了敬虔派，有的人一做了崇敬派，就变得特别的人了。 他就不再继续与主同行。不，你能不能测验你是不是真的分裂教会？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测验你真的是主所分别出来的？你知道有的这个其实罗德他不肯离开啊，后来还是天使拉着他的手出来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承认呢，我们平时自己没有做什么，好像圣灵把我们拉出来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的的确确是不是圣灵开始，还是你开始的？是你肉体在那要做一个分裂的工作呢，还是圣灵在这做分别的工作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你这个人一定是与主同行的，你的良心是平安，你随时随地受圣灵的矫正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么你是特别主借着你做了得胜者，然后呢，从那个情形里面出来。所以在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叫做分别，这个不叫做分裂啊。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有的地方是分别，有的地方是分裂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四分五裂？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的的确叫我们从一个错误的光景拯救来，死亡的光景拯救出来，半这个或者说这个完全枯干的心里面拯救出来，就是一定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都是正面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讲过了，肉体也会工作。我刚才讲过嘛，你讲到这个崇敬派的时候与世界分离，那么结果如果推到极端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敢用电了，然后就不用电话了，这是极端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等等，而且你现在把它当作一个，只要你参加我们就不可以用电，这很明显就自然就成为一个墙，你就把一个墙就堵起来了，这个很自然就把神的儿女分开了。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也不爱世界，但是他用电话；很多人不爱世界，他还有一张，他还是用电脑，他还是让电通到他家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问题在这里，我们在身体上有没有分门别类？你可以受主的引导，你可以不爱世界，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你把它失去平衡，推到极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形。这个就是就是这个从虽然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但是你看见他们有过分的地方。那么属灵派也是一样啊，禁止的属灵派也是一样。如果你去读那些这个奥秘派的东西，当然他们有偏的地方，现在包括盖恩夫人在里面都有偏差的地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就是在属灵派，就是在这个崇敬派里面，那就有肉体的行为，哪里有肉体，哪里就会有分裂，哪里就那个就是后来分门别类的情形。所以我想让这是崇敬派跟这个崇敬派，还有就是这个敬虔派，但还有呢就是所谓自律派。自律派我们讲过，它基本原则是回到圣经，让基督做头，这些话都是对，但实行起来是不是？只要让基督做头的，那是教会；只要让自己做头，是人为的组织。既然沦为人为的组织，那圣灵就说离开他了。所以这样的行为不是分裂的行为，这样的行为反而是合乎神心意的行为。所以我想这一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，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，今天这一堂以后，你就看见后来情形越来越复杂。我们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很复杂，到目前为止有路德会，有安利甘，有改革宗，有安利甘会，有长老会，有崇敬派，有公理宗，有浸信会，有贵格会，然后有菲拉铁菲会，那么还有呢敬虔派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同的，包括摩尔维亚什么都一样。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只是到在了17世纪，你看见已经是可以说眼花缭乱了。那么到了18世纪的这个事情就更严重，更严重。那么拯救的路在哪里？这还是因为不属灵，所以拯救的路就是还是要把人带到属灵。所以你等一等，你就看18世纪主到底怎么做。当这些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，那么总要有办法 总要向你总要做一些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，他们会对会看见这个宗派，会看见分门别类是错的，会看见神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，应该彼此合一。那么这个是怎么做的？那么需要圣灵在环境在各方面来做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十八世纪的工作。好，那么现在等到我们来看十八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很自然讲的十八世纪很明显是指英国的大复兴，就是神借着威斯利约翰他们所做的工作，这个是十八世纪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注意，这个严格说来呀，这个十八世纪的主在英国的工作，或者威斯利约翰的工作，他事实上是完全受了近前派的影响。我们可以说是近前派这个圣灵工作的延续，意思是说，在德国是近前派，那么到了英国以后呢，自然就影响了威斯利这一派。很清楚，甚至于后来威斯利约翰他们在一起聚会，十二个人一组叫 society， 啊，那么也这个好像是社团一样，他一个个小的社团，一个个小的 society， 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模仿近前派，他们常常少数人一家人几个人在一起聚会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严格说来，这个近前派的影响是从一直下来，这个属灵改革派的影响一直下来的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讲的古典的工会的话，那么实在说来，那是路德会、安利甘会、改革中就这个样子，它不会变的，就这个样子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所谓古典的。后来的发展再发展再发展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属灵派或者说近前派所产生的影响，那个影响的目的还是要把大家带到属灵的地步。好了，前面爱世界不属灵，前面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说这个也不属天，好了，但是后来再加上又分门别类，看见了，就是为什么分门别类呢？就是因为根据这个自立派的真理，他们所看见的基督是在教会中间行走，那换句话，基督是每一个教会都他的头。那么你根据这个，你看见光的第一代没有问题，你是看见到了第二代，结果是人做头。你只要人做头，你看见表面上还是教会这个字，而讲道理也讲得通，你里面也很平安，但是问题是谁做头呢？很明显是人为在那做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很自然就开始保守这个宗派，保守这个组织，然后一定你要这样这样你才能够，比方说就举个例，就像那个爱民族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大家本来所有不爱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不爱世界，但是现在就是有几种不爱世界的人。一种就是说绝对不能用电线，绝对不能用电话，和世界绝对没有来往的。好了，那么你可以这样跟随主，这个没有难处，但什么时候你就把自己圈起来，你说这就是教会，教会只要包括只有这些坐马车的人，那弟兄姊妹就把很多神的人就排在外面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初主兴起他们没有错，但你看见圣灵的工作，但什么时候人把圣灵在教会里面所公用的东西，属于大家的东西变成私用了，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宗派就产生了。像公园一样，公园的豪风美景，公园的风景是属于大家的。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把这块池子把它包起来了，那叫做公务私用，那么这个就难了。所以属灵，所有属灵丰富都属于教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都属于这个教会的，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所有。但是什么时候有人把共同所有的变成专有了，那么很自然就把神的儿女就分开了。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，所以讲到分门别类，一定要用基督身体来做基准才可以。你要看见整个的教会，我们看见教会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把话语的圈圈，你说不，只有我们这里讲温州话的人、讲福州话的人在一起聚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很自然就是分门别类。 所以分门别类永远是肉体的工作，但是呢，圣灵是一再的把我们带回到属灵的光景，一再把我们带到合一的光景。所以现在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就是说，第一教会要属灵，第二教会要属天，第三教会要合一，因为你不可能四分五裂的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最后我们讲了菲利切菲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到底那个合一，那到底合一是什么样的合一。那么今天的公理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看建筑的话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看得很准确呢？不是完全的准确，所以才会有后面的难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完了这个可以说整个撒迪教会历史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神的反应就是教会必须属天，教会必须属灵，教会必须合一。那么现在怎么样能带到合一，怎么样能带到属灵，怎么样带到属天，那么下面的工作呢，当然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处在英国，特别是威斯利约翰身上的工作。我在讲过啊，威斯利约翰他就是因为到了美国来传福音，特别到 Georgia 去传福音，结果路上海这个在过大西洋的时候遇到大风，他一生是很危险的时候，但他从摩尔维亚弟兄姊妹上得到帮助，他们觉得他们虽然在下舱，他们属灵给他们很大的帮助，后来也是借着他们，威斯利很得救了，蒙恩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威斯利约翰他的的确确是骑在这个所谓金钱派这个肩膀上，就带点起了这个福音的火，特别福音的火。这一点，我想我们是可以断定的。那尤其呢，在所有奥秘派人里面，所有影响他最大，一个是圣经道夫，还有一个就是特斯蒂根。两个人给他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很可能的，这个威斯利约翰是他，很可能威斯利约翰的，他这个他是英国要想翻译这个特斯蒂根的那个诗，所以去学德文，有这么个说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很多人都认为说，这个威斯利约翰要研究他的整个的对于属灵的认识。毫无疑问，他是绝对受了这个金钱派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复兴的火呢，是从德国后来就烧到英国。不过神所用的器皿是谁呢？乃是威斯利约翰。好，那威斯利约翰是谁呢？我们知道威斯利约翰呢，从小读中，他们都在牛津大学读书的。他读书的时候就非常爱主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准备将来侍奉主。那么，所以这其中有他，还有他的弟弟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George Whitfield 怀特斐弟兄。那么怀特斐弟兄呢，也是算是他们中间的弟兄，所以他们在一起聚会。他们因为他们不只懂得英文，而且他们懂得希腊文，所有希腊圣经、希腊文的圣经、新约圣经都是希腊文的嘛。所以呢，他就用他们不是用希腊文读圣经，而且用希腊文在一起交通，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讲英文，讲希腊文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很多牛津大学的同学们就给他们取一个绰号，说他们是圣洁团。那不止这是一面，叫做 Holy Club。 到现在如果你到牛津去，你要看他们当初在什么地方聚会的，那个聚会的地方应该都还在，都在那个校园里面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他们呢是循规蹈矩。什么叫循规蹈矩呢？就是说他们觉得追求属灵呢应该有次序，就一步一步要讲究方法 method。所以呢，比方说你今天要读圣经，那么最好呢是一年读完一遍。那么如果一年读完一遍，那么一天就是一章新约，然后三章旧约。或者祷告一下就答应。所以这些人追求属灵，他们总觉得有一条路叫你怎么样能够达到金钱的地步，因为他们很讲究这些方法。 那就是方法的英文叫 method， 方法，所以他们就称它做 methodist， 意思就是这些人专门讲究方法，专门讲究怎样属灵的方法的人，所以在英文他们就称他们做 methodist， 所以不要忘记 methodist 也好，或者圣殿派也好，是他们的绰号，是外面的人给他们就是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情形，然后给他们送他们的绰号。那么，所以中文就翻成寻道会，寻是遵循的寻，道是道理的道理，那寻道这两个字就像 methodist， 就应该是在是 methodist 直接翻过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卫理运动或者寻道运动的来源，最早最早是在牛津大学开始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后来他呢还是到了英国，他到美国来传福音，还没有得救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在英国，特别到了摩罗亚聚会的地方，然后大概是晚上，还差一刻九点钟，那么有人在那里读这个，就在那里宣读这马丁路德的，就是罗马加拉太书注解，我忘记应该是罗马书注解的序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大喊说过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这是他一生很重要的转机。后来他弟弟也这样，然后呢，先是他自己得了复兴，然后这个复兴的火从他身上开始，然后呢就烧遍了整个英国。那么那个整个英国的大复兴呢，是叫整个的英国免去一次像法国一样流血式的革命，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属灵光景可以说到非常低沉的光景。那么因为英国属于国家教会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所有贵族啊，他们通通是在里都，因为等于是国家的，你看见没？所以这个所有达官贵族，他们每次要表现他们的地位，那么最好表现应该就是礼拜堂。所以英国的国家教育叫 High Church， 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你进去，这些人都是达官，都是很高在上的人。所以到了一个情形呢，普通你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你不能去聚会，你不敢去聚会。所以那些矿工里面那些农夫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我们不能去，这都属于很有阶级的人去，因为这是国家教会，所以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。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有安利干会，但安利干会里面填满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些人都爱世界了，下午聚会，下午打麻将，这当然他们不打麻将，我是用的一直打牌啊什么等等等等，爱世界去了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个整个的教会根本光景非常非常的低落。那么安利干会很有意思，他每个礼拜拨饼的，所以你看看别的，如果长老会大概是一个月一年四次，但是安利干会他一定每个主日拨饼的，这一点呢非常有意思。还有安利干会呢，你不必讲蒙头的道，各个姊妹都蒙头，为什么？因为蒙头就戴帽子，就是蒙头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到了主日来聚会就比赛谁的帽子好看，有的帽子上有个羽毛啊，有的帽子不知道什么奇形怪状的，那反正就是你每一个人来你都叫他注意到他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必讲哦，姊妹你要蒙头，他一定蒙头的，这根本没有困难啊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外面表面上哦，各个蒙头，你看这不是很属灵吗？表面上你看到各都很好，所以这个叫这个，所以那个教会的光景就变成这种情形，光是有外表的，光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富、一个人的地位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些贫苦大众到哪里去？有的到地下去，他们是矿工；有的到田里面去，农夫。到礼拜天，他们不是不要去做礼拜，他们不能和那些人平起平坐的。所以那些教会等于都是绅士的教会，都等于升官的教会，不是平民的教会。所以在这个情形背景底下，神就兴起了什么？神就兴起了这个威斯利约翰。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们特点第一，他们开始了露天布道，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这露天布道。第二，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讲道。不要忘记啊，现在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稀奇，对不对？露天布道，主耶稣就是露天布道的。所以第一个露天布道的不是他们，第一个露天布道是我们的主。 但是后来不知道曾几何时，你看见你不能到处讲道，你一定在奉献过，你要这个礼拜堂要奉献过，连这个讲台都要奉献过。如果没有个典礼把这礼拜堂奉献，如果没有个典礼把这讲台奉献，你都不能讲道，不可以讲道。所以你只能够在奉献过的礼拜堂和这个上面这个讲道。但是呢，威斯里约翰那次的复兴特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他把福音到旷野到路街去讲，然后第二呢，他什么地方都可以讲。本来呢是你人要到教会去，现在教会到人里面来，人群中间来。既然你们不能来，我们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这个威斯里约翰他传福音的范围是谁呢？是贫苦的大众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是第二点，第一就是他是露天布道，第二他随处布道。所以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，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。普通你知道从前在安利康会每一个牧师有他们牧区的，你不能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，他不是，他到处都可以传布道，那么到处大家都变成他的牧区。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说虽然没有读过神学也可以讲道，所以他就专门训练了一批人，只要有恩赐，他们就可以起来讲道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，而且很多都没有锋利的，就可以讲道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所谓的这个卫理公会也好，寻道会也好，或者说我们说过整个卫理运动也好，他们特点在哪里？跟当初的安利干会这三点是不同的。那么安利干会只能够在固定地方讲道。第二，你只某谁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区域，你不能越过他的界限。第三，只有锋利的人才可以讲道。现在呢，到了威利公会的时候，到了威斯里约翰的时候，你看把这个禁忌通通就打破了。那么这个打破这些禁忌也不是一天的事情，还是圣灵的工作。最早是谁开始的呢？还不是威斯里，威斯里兄弟胆子还是很小的。那么他们中间胆子比较大的是谁呢？是主要是惠特菲尔，就是约翰惠特菲尔。那么约翰惠特菲尔呢，神呢给他一个特别的创造，这个恐怕在教会历史很少的。就是说这个惠特菲尔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不需要用麦克风，他的声音就可以送得很远很远。他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叫做 Franklin， 就是美国的 Franklin。到了这个，有一次他到我这个什么到了费城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 Franklin 很好奇啊，就想知道到底他声音可以送多远。我们知道 Franklin 是个做实验的人呢，所以他就做实验。那他实验的报告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主要是惠特菲弟兄，他不要用麦克风，他可以对20000人讲的都听得见。那这个喉咙一定很厉害的，这是特别的创造。可能就这么一个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圣灵的位座，这个要带进这个复兴呢，所以就得着了这个人叫什么，叫做 George Whitfield。 好，那么怀特菲弟兄呢，结果圣灵就，那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如果他是圣品人的话，他应该在哪个礼拜堂做牧师，然后人就来听到。那现在他不是，他觉得既然他们不能来，我们要去。他特别到了一个地方叫 Bristol， 布里斯托这个地方。那布里斯托那时候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地下，就是礼拜天也在地下，他们都是矿工。那么这些矿工当然需要福音，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福音。你叫他去换一件好的衣服做礼拜，他们都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呢，这个惠特菲尔说，好，你们不能来，那我就去。所以他呢就受引导就到了Bristol， 那就到了矿场的附近。到礼拜天的时候，他就站在一个树底下，在一个讲台那里，他就开始讲道了。慢慢慢慢，很多人就从地底下好奇就钻出来了，那都是一些矿工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去过，现在还在，那个讲台地方还在。那么那附近的都是矿工。那起头的时候呢，几十个人，但没有多久，大概一个主日，就是一天，到了晚上就是几百人。再等个几天呢，就是几千人，他就几千个矿工在那里讲道。那么这些矿工很苦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矿工里面， 所以我很同情。一个是矿工，你能同情他，脾气不好；还有一个厨师脾气也不好，他一天到晚在火旁边烤烤烤，他再温柔的都烤出脾气来，你看到吗？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特别在矿工，我们去过威尔斯知道吗？你那个在矿工里面，里面黑漆麻乌的，而且那个驴在里面呢，做这个马，如果小驴在里面搬东西，那么搬了十年，你再把它从地下拉出来，眼睛都是瞎，都看不见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些人没觉得没有指望，而且随时一爆炸就没有了，就常常会爆炸这个事没有了。所以，但是他觉得还有负担，所以他们传福音。结果圣灵大大做工，几千人，他的声音他们也听见。这光讲还不要，还有能力啊！你说他这个以前讲道怎么讲？以前讲道都是念，这个在圣公会里面讲道的话，那讲一篇道都是很好的文章，然后呢就从头那念给。那么特别是在神学上、福音真理上都是很对，所以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打动你的思想，叫你等于教育你，希望你对福音真理有这个认识。但是是 George Whitfield 他们开始打动人的心，看见吧？他的目标不是人的头脑，目标是人的心。那么这些人呢很可怜，没有指望，他们需要接受主，所以呢圣灵就大大的做工在他身上。他一讲就很多人感动，一感动以后，你看见本来都是黑脸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在煤矿里出来当然都是黑脸，就没有多久啊，因为眼泪一流都变成大花脸，都变大花脸。这圣灵大大的做工，所以没有多久有好多人得救。但那个时候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他跟美国有约，他来美国传福音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赶就想办法就通知这个威斯里兄弟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赶快来帮助，我现在到美国去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起头啊，威斯里约翰他们两个都是圣灵人呢、啊、这个 George Whitfield 很勇敢，现在你救了这么多人，所以呢你叫他说到底我要不要去呢，他们说我不敢，我们两个祷告祷告，我们寻求看看主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他们两个就寻求主的旨意，他们就去读圣经，然后就把圣经合起来，然后呢就眼睛闭上打开随便一指，他这样就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呢，威斯里约翰兄弟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，虽然他们很属灵啊，你看见他们寻求神的旨意也这么寻求法的。好了，结果每次只要翻到的地方都有死这个字，中国人如果看到死是更不得了。你看这个没有，这个旅馆里没有四层，没有十四层，没有24层。那中国人最迷信的，那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这个圣经里讲死总是不大好吧，所以呢他们就说、啊、不行，我就不行，这一定不是神的意思。那他们祷告来祷告去，觉得还是要去，所以最后他们就有一个祷告，就像这个就像以色列祷告，我们若死就死了吧，那感谢主，幸好他们肯死。那如果不肯死的话，就没有那个复兴。整个英国大复兴就是因为他们肯死。好了，感谢主，他们动身了。动身的呢，就到了 Bristol， 结果真的一点都没有错。他们现在真的露天布道，现在随地布道，你看见了？现在不是他完全触犯所有的禁忌，你看见了？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再见复兴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灵的同在给他们看见说，这过去这些禁忌都是人的作为嘛，不是圣灵做的。我们的主在第一个世纪就已经露天布道了，而且随处布道的，对不对呢？而且我们主也没有进过神学院的，他也是 lay preacher。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，好了，你看就开始了工作。所以真正的这把火从什么地方点起来呢？是从 Bristol 点起来，布里斯托点起来。所以如果大家到英国真的要看主在英国的工作的话，那你一定要 Bristol 去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山头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这个 Whitfield 站讲台的地方。然后你下了山没有多远，你就发现在 Bristol 有一个礼拜堂，那个礼拜堂呢就是在几个礼拜就盖好，那个需要太大了，那么然后呢就把礼拜堂盖好。那盖好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是不是布，这个等一下布道所一样啊，这个不过是什么，不过是讲经所。礼拜天到哪里去聚会，礼拜天还是要到礼拜堂去聚会啊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威斯里约翰根本就没有意思说是要分别出来，没有的。所以最早威斯里约翰 跟清教徒一样，清教徒怎么改变为怎么样改变这个圣公会？那么清教徒是在体制上，在真理上，在好多方面要改变，但是卫理公会这个威斯里约翰不是，威斯里约翰在属灵上根本改变，每一个人都属灵了，所以明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礼拜天绝对到安利康会去播饼。没有错的，还是安利干会的人。不过现在呢，在安利干会的架构底下，到处飞的火就烧起来了。这个不就是金钱派在德国的工作？金钱派他们那些起头根本没有离开路德会啊，礼拜天还是到路德会去做礼拜啊。但是平常你看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工作了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威斯里约翰在英国所带来的复兴就改变了所有的社会，改变了所有的人，大家一属灵就好了嘛。但是我不要忘记，那么就着教会真理来说，那么他有没有看见呢？起初没有看见，他根本没有意思要脱离安利教会，没有。但是后来形势所趋，他不能，所以后来最后才这样产生。等到你产生以后，就变成 free church 了，又变成自由教会，又变成独立教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要记得整个威理公会、整个威理运动的这个中心乃是属灵的那个复兴，那个复兴就像什么？就像主在德国所做的复兴一样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这个他就骑在马上，威斯里约翰到处去传福音，所以他一辈子救了10万的灵魂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到处都有 society， 你看他 society 就是说他们还是安利干会的人，但是他们这个在他们这个里面就12个12个就是个小团体，12个12个就是个小组，12个小组，那么到处都是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他很这个威斯里约翰是很会组织这个人，所以这个就好像就叫你想起来德国所发生的事情，意思就是说，威斯里约翰希望能够重演这个在德国所发生的事，结果圣灵果然是工作了。那当然，整个威斯里约翰的复兴，这个整个的复兴，严格说来是和什么有关系的？和他们诗歌有关系，就是因为他的弟弟。查理·威斯利写了8000首诗歌，那现在很多诗歌都他写的，那么因着这个诗歌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分析，所以到什么地方这个整个聚会就活过来。那么现在你可以想象了，我记得还有一次这个威斯利约翰回到他父亲的礼拜堂，他父亲当然在礼拜堂的讲台上讲了，结果呢，因为他现在不对了，他现在这种闯祸，在安利高会来看，他完全不照着这个正常的规矩来做，所以到了他父亲的礼拜堂，他们就不让他在那里讲。好，那你不让我讲好，他就跑到墓园里面去，他墓园里不是他父亲埋葬的地方，他就站在他那个上面就讲，到整个墓园里面都是人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况。知道所谓每一美会也好，卫理公会只要哪里都可以爱主，哪里都可以属灵，所以对圣公会来讲是很头疼，尤其他们一组一组的都带着有追求，彼此相爱，就像什么，就像那个金钱派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就代表了整个在英国的工作。那么英国最后产生的就是卫理公会，或者说就是宣道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就是事实上他们起头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你不能，你看所有传道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慢慢慢的，好了，他们也自然的就后来就有了独立的教会。那么他们也有建筑，也像安格利干会一样，不过那个建筑呢，叫做会堵，他们就不大，他们有一点像，路德会。就是他们不是全那么大，不像圣公会的是那样的建筑，不是，而且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在树林的，所以架构上跟圣公会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说在树林上，在内容上，那的确不一样，因为现在整个树林的空气就不同了，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在美国在德英国的那个属于运动，但基本上来说这个大复兴还是近前派那把火一直点下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威斯里约翰他所得的帮助还是他唱的诗歌，还是特斯提根的诗歌，那么他所得的帮助你看见还是劳威廉的帮助。劳威廉是谁呢？劳威廉可以说是在英国波密最得意的弟子，就是受劳威廉把波密东西把它翻成英文，然后呢是谁？是穆安德烈把劳威廉东西再过滤过，然后就变成今天穆安德烈的东西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威斯里约翰的帮助，他所得的帮助很明显的是劳威廉他们的帮助。那么同时呢再加上特斯提根，再加上这些人所给的帮助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威斯里约翰他们所注意的什么，注意的主要是里面的纪律，这点很重要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他其中的三点批评就可以了。第一，他还是相信婴儿受浸，这个跟从前的没有两样，跟任务德会跟这个改革中没有两样。第二呢就是他不像改革中的人相信说一切都是预定的，他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错，但是呢神让每个人有自由的意志，人可以选择，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。所以这个就叫做亚米念主义。这亚米念主义其实就是对于加尔文主义的一个修订，就是说因为加尔文讲的一个地步，人就完全好像是个棋子，没有自由意志。所以亚米念呢是从同一，他承认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承认说我们整个人做都做不好，我们蒙得救是本无恩，也是一种信。但是呢亚米念认为说应该要，就是我们要相信，要相信表示我们要负责任，所以当然要就跟自由意志有关系。所以亚米念严格说来就是回到圣经，他看见说这个加尔文有的地方或者跟随他的人可能讲的推得太远了，把他拉回来。所以假如今天的如果你真的跟随加尔文是绝对一切都是恩典，那么如果跟随亚米念，亚米念是个弟兄，后来就是他看见这个亮光，他就所以他所讲的东西大家称他叫亚米念主义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的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既然既然这个威斯里约翰的注意的是经历，那么当然跟经历当然跟自由意志有关系啊。所以你既然要追求，你既然要圣洁，当然要主你有这个责任啊。所以他很自然的，他不是假，他所跟随的是亚米念主，就不是改革中所说的加尔文他们所相信的。我再说，所谓加尔文主义就是指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，那么神有绝对的主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当然他们讲极端的时候好像讲到人一点都连人的相信都主宰，这个话也没有错，但这不表示说人没有负他们，人必须要负起责任，人最起码要相信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，你等于所有的责任都推脱给神的。所以从真理角度来看，我们知道亚美念也好，威斯里约翰也好，那么他是希望说回到圣经，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。所以普通讲的神学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他这个也，如果你把这个加尔文当成正统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威斯里约翰就不正统了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基督中间，有的是跟随绝对跟随加尔文，有的跟随亚米念。所以我们讲的整个卫理公会讲的圣洁运动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么他们是主张说人的意志，人要负责任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，就是一切都不是被动的，人还是需要 负他的责任。所以人们的圣洁还是要追求等等等等，这个当然和经历有关系啊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第三点就是卫理公会或者说这个运动，他所注意的乃是追求属灵的完全。就是基督徒可以在见主面以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，属灵的完全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他 his belief in Christian perfection through entire sanctification， 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基督徒的完全呢？乃是借着全然成圣。 entire sanctification 就是指全，就是灵魂体全然成圣来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卫理公会他们不是那么注意真理，他们在真理的根基上他们不挑战真理，他绝对相信因信称义，但是呢他希望他巴不得能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不只是因信称义，还有因信成圣，还有因信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整个达到完全的过程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什么，这个是文森约翰他所追求的啊。所以大概来说讲到这个威斯利很大复兴的时候，讲到威斯利公会，讲到这个教会的特点的时候，那么记得这三点就好了。这个是他跟普通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很追求圣洁的。好，我想关于这个18世纪，我想大概是这些，就是特别住在英国来做。那么但是呢不止在英国，就在18世纪，这是英国，但是那个时候英国刚好发现新大陆了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在新大陆，所以就在他们的殖民地，不是有13州吗？然后从一直从 New England 一直到 Georgia 到乔治亚13州，结果圣灵在那里同样的点了一把火。那这一把火是谁点起来的？当初谁在 Bristol 点起英国的最早的一把火？就是 George Whitefield。 所以圣灵呢一面借着威斯里约翰在英国做，但同一个时候，完全同一个时候，圣灵就把 George Whitefield 打发走了。所以 George Whitefield 打发走，他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因为这把火后来剩下的是谁在那里把他挑旺的呢？是威斯里约翰。然后 George Whitefield 拿自己又专心在美国做，所以在美国的就兴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所以能兴起这个运动是谁打的底子呢？是近前派的这种打的底子。所以还是近前派的延续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感谢主，那么主怎么在英国做，主也在美国做。不过主在美国做的时候，在写历史的人不叫他 revival， 在英国的，在英国的是 English Revival， 在 England 是 Revival， 但是呢对于美国的叫做 Great Awakening， 叫做大觉醒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大觉醒我们知道跟这个有关系，跟耶鲁大学有关系，因为耶鲁大学这个校长叫做 Jonathan Edwards， 就是约拿丹爱德华，那么他呢就是大觉醒里面很重要的。那么后来美国，所以是美国后来为什么有革命，这个就跟这个大觉醒很有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就是说近前派先是在德国点了一把复兴的火，然后在英国，同时也在美国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些复兴后来就产生了一些祝福，那么那些祝福呢，一面是圣灵做的，圣灵对于一个不成熟的光景，一个不对的光景，一个反应，不属天那边的属天，不属灵那边的属灵，不合一那边的合一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再说，到底我们还是人，所以许多时候当肉体也做工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这个附带的也就有许许多多这个不同的团体就起来，不同宗派就成立了。所以这就是一面来看，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如火如荼地展开的。
那另一面你也看见说肉体的工作也在你的身上很重要，结果呢就变成了今天的情形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教会是怎么分开，基督是怎么分开的，基督不应该是分开的，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很清楚，那么这个主不知怎么在英国做，后来主要在美国做。好，剩下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看，好，因为我还有一些重要的话晚上来。那这个美国这一段很重要，因为就影响了美国这个国家，而且呢就在美国就带来了许多的情形。那么因为福音是从美国传出去，多半是从美国传到中国去，所以中国后来整个教会的情形可以说是美国经历的翻版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中国的教会史，你一定要明白当初主在美国是怎么做的。那么会后来美国为因中国为什么也分了这么多派，不要忘记这个传教士一面是把福音送给我们，一面也把他们的背景也带给我们，所以这就变成后来主在中国的情形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晚上我们再继续。我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愿意继续的仰望你，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还说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名。